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攻读今天的主日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2章7到23节。我们其实这一段经文呢，跟我们今天早晨的灵修经文是有相关的哦。今天早晨如果大家灵修读到约翰福音的第6章后半段，事实上相当的不容易明白。好，如果大家去看的话，那一段经文讲到耶稣说他是天上的粮。好，那天上的粮这一段经文不容易明白，但是就跟我们今天的主日的经文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2章7到23节，请。除酵节、虚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他们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那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上帝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上帝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好，这一段经文是在描述这个耶稣和门徒的最后的晚餐哈。那前一阵子我们教会小组讨论到一个题目，就是问大家说耶稣是谁哈。那大部分的人会说耶稣是我的朋友，耶稣是我的老师，耶稣是我的教练哈。但是有一个刚信主没多久的弟兄，他就回答说：“我觉得耶稣是一个制度的制定者。”好，他是一个制度的制定者哈。他是建立制度的人。诶，这个答案让我这个突然眼睛一亮。诶，他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很特别。的确哈，大家如果去做一些宗教的比较的研究，你会发现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基督信仰是天启的啊，天启的信仰，也就是创造主直接跟人说话，介绍他自己。其他宗教呢，都是人去悟道以后开创的。好，所以你会发现其他宗教都是人把祭祀的制度定出来，唯独我们的信仰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上帝亲自设立制度哦，教导人如何敬拜他，这是很特别的。好，举个例子，大部分的宗教都会做一件事，就是雕刻偶像让人敬拜啊，但是我们的神在十诫里头却特别的明定说，不可以为神雕刻偶像，那是大大得罪他的，很特别哈。因此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想象，或者是用你以前在其他宗教里头的习惯来跟他建立关系，不可以，也不可以用自己的猜想去认为他是怎么样一位神，不可以。好，我们唯独可以透过的管道是圣经，圣经神如何介绍他自己，我们敬拜他的方式一定得透过他自己所建立的制度，不可以自己想怎样就怎样。好，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很重要。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圣经， 路加福音这段圣经，就是耶稣他自己亲自，他翻转整个旧约将近1000多年的制度。好，耶稣重新的更新制度，赋予新的意义。好，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一段主餐的经文，重新的来认识我们跟主的关系。所以即便你已经是20、30、40年的基督徒，你已经守过无数次的主餐，但是我盼望今天你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这篇信息里头，可以再一次的认清主餐的意义。那我们刚读的路加福音的经文其实是在讲这一个画面，这是什么画作？最后的晚餐是达文西很有名的画作之一。那刚刚的经文都在描述这个最后的晚餐。那我们看这画面有桌子，对不对？事实上按照考古的话，耶稣那时代有桌子吗？没有桌子哈。但是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你看过那个受难记吗？受难记饰演耶稣的人，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编剧放了一个梗很有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刚开始木匠耶稣在电影前面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做桌子，他在做桌椅。那这是一个梗啊，就是那个时候是没有桌椅的。好，那耶稣呢，在那个时代他是木匠，他有个划时代的发明，所以他在钉桌子啊，这是额外的话题。好，那我们刚读的经文是在讲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和门徒一起度过的这个最后的晚餐。在那个晚上，他更新了整个上帝选民的信仰仪式。好，那在耶稣设立圣餐之前，以色列人整个最重要的信仰的节日是什么节？逾越节。好，那逾越节是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民族的开始。而整个逾越节呢，事实上整个逾越节的所有的细节都是在预表1000多年后的弥赛亚要成就的事哦。所以我们在认识主餐之前，我们必须先要来认识犹太人原来最重要的节期，这个逾越节。那记载在出埃及记12章1到28节，那因为经文很长，那我快速的来读，那请弟兄姐妹很专注的一起来跟。出埃及记12章1节，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1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在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从头一日起到第7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7日也当有盛会，这2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你们要守这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于是摩西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拿一把牛七草沾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里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好，这一段都在讲逾越节怎么过。有没有感觉到我们的神是制定制度的建立者？好，这整个逾越节要怎么过节，怎么守节，每一个环节巨细靡遗，每一个环节都有意义，不可以随便照着你的意思来过这个节哦。好，那逾越节的英文翻过来就是 Passover， 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念到越过你们，越过你们。逾越节是纪念当时候摩西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在埃及降下第十个灾，也就是长子之灾。那一天夜晚，上帝的审判临到埃及全地，灭命天使带来上帝的审判，以色列民因为羔羊的血遮盖保护他们，灭命的天使就越过他们。所以为奴的以色列人在这一个遍地都哀嚎哭泣的夜晚，得到全然的保护跟平安。好，这是上帝拯救这个民族的开始。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在那个夜晚呢，以色列人懵懵懂懂，他跟这个神也不太熟，然后呢听摩西啊亚伦说要这么做，于是他们就照着这个他们的吩咐啊，按着时间把羊羔宰杀了，在涂那个门框门楣的时候，他们心里头一定万分的恐惧。然后那天晚上他们全家都要躲在房子里，然后呢他们就一直想说，真的有用吗？这个血有用吗？可以保护我们吗？然后接下来就听到整个埃及地遍地哀嚎，一下子这一家哭得很凄厉，然后是那一家全地都在哭嚎，然后就听到那咻咻咻的声音，好，从他们家越过啊，但是我们的长子还在啊，原来我们得到保护了。好，你可以想象好那个夜晚，好，这个上帝用逾越节要他们纪念好那一个啊在审判当中得保护的夜晚。而且上帝要摩西啊把以色列人的律法更新，出埃及的这个月要改成正月，也就是他们律法里头的第一个月。好，那当时候以色列的祭日的方式是太阳下山以后是一天的开始。好，然后神就跟他们说，正月的第十日你们就要挑一只一岁的公羊，无瑕疵的。一岁的公羊对照人的岁数，其实是属于青壮年的时期。而耶稣一千多年后的弥赛亚，正是在33岁青壮年的时期成为赎罪的羔羊，挂在十字架上的。然后羔羊宰杀的时间不可以乱宰哦，时间要刚刚好，好，要在14日的黄昏。而耶稣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断气的。好，其实按照当时候十字架的酷刑啊，犯人要流血的时间是更长，不应该这么快死亡。如果大家去看约翰福音后面的时候，好，他们就讲到说，那一天因为他们接下来是安息日，是大日啊，大家都要守逾越节了，然后他们就觉得说，那接下来谁去把他们取下来啊？所以赶快今天就让他们通通死。好，所以就交代人赶快去把犯人的腿骨打断，好，然后让他们可以赶快流血而死。结果第一个犯人打断了，第二个犯人打断，到耶稣的时候发现耶稣断气了，好，于是他们就不打断他， 然后约翰就说，这正应验了经上所说的，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好，然后当时就有兵丁呢，好，没有打断他骨头，就去扎他的这个肋旁，让流出血跟水来。然后约翰就写下说，这正应验了经上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好，所以你知道这个整个逾越节的所有的环节，其实都在预表一千多年后弥赛亚要做的事情。好，在逾越节的这个第一个逾越节晚上，上帝宣布了一个对全地的审判的信息，但是也同时预备了一个可以得救的方式给愿意相信并且顺服的人。上帝甚至连逾越节晚餐要怎么吃都规定好了，要怎么吃，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吃逾越节要按照这个方式吃哦，意思是什么？吃完了之后赶快上路。这是什么意义？这意思是说，虽然上帝预备的这个救恩是让你可以在审判当中得以存活的，但是接下来要脱离埃及为奴的决心还有行动仍然是属于以色列百姓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来归纳几个逾越节的重要的意涵。第一个，上帝的审判是遍及全地。神没有说今天晚上我要巡行埃及家，灭命天使要到埃及家，以色列家我不会去。神不是这样说，神说他的审判要遍及全地。好，这是很重要的概念哦。但是神把救恩存留给愿意顺服信靠的人。好，所以逾越节里头这个焦点就是羔羊，那羔羊的血好要在固定的时间预定的时间被宰杀。好，然后呢，逾越节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涵，讲到人要在当中顺服，所以神规定他们要先除酵，你要先把罪除去。好，要承认你的罪，而且要承认你需要羔羊的血的遮盖。所以当人用牛膝草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框跟门楣上的时候，他其实在做一个承认，在做一个宣告，就是我需要羔羊宝血的遮盖，今天晚上我才能够在上帝的审判当中得着保护。第四个，逾越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涵，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上帝说人有责任。好，当你在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保护当中之后，你有个责任，就是你要脱离为奴的决心跟行动，你要自己来下定。所以你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接下来就是要脱离为奴的这个出埃及的路了。好，这是逾越节很重要的一个意涵。从第一个逾越节之后，神就规定他们要每年守除酵节七天，逾越节是第一天。他们在守节的过程里头，好，然后上帝还把他们的信仰家庭教育也规定好咯。好，未来你们一代一代守这个节的时候，你们儿女会问，为什么我要这样，为什么我们要那样，你们就要告诉他们神怎么样救我们的祖先出埃及。好，所以其实神在设定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讲了非常多的细节啊，特别是他这个民族一代一代的把他的拯救传讲下去。可是如果我们熟读旧约，你就会知道以色列民族啊，他们在之后的历史开始就落入了无数次悖逆的循环，他们不断的啊，就是悖逆神啊，得罪他啊，然后上帝就开始在历史当中一直派先知来跟他们说，将来会有一个弥赛亚，他会带来终极的拯救。好，那在以赛亚书里头介绍的非常的清楚，这个弥赛亚的身份，他是荣耀的君王，但是他同时也是受苦的仆人，他要成为那个代罪的羊羔，默默的被牵到宰杀之地。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1-12，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啊，上帝的救恩其实是一开始就预备的，不是走一步算一步。好，为什么？因为一千多年前，在耶稣之前一千多年前，上帝所定下的逾越节，所有的环节都在预表弥赛亚要做的事。好，我们刚刚看的以赛亚先知的这段经文，以色列人在读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看到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但是他们期待的是那个荣耀的君王。但是以赛亚也说得很清楚，这一位荣耀的君王，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受苦的仆人。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人他熟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他又渴望弥赛亚来到，他一方面渴望这个荣耀的君王，但是一方面看到这位荣耀伟大君王接下来要成为受苦的仆人，他的心会陷入何等大的恐惧跟撕裂。好，即使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多次的跟门徒说他要受害了，他要被抓了，第三天以后要复活，但是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可以知道，真正听懂的寥寥无几。好，这是很特别的事。如果这个我跟我的同工说我接下来要被抓了，好，几天之后我要死了，好，然后我要离开你们了，好，然后我的同工呢听完之后就这个说，那接下来谁当老大？好，那谁他可以吗？还是应该我？好，我会做个感想，我一定会觉得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好，那但是我们看到门徒真的有听没有懂哎。我也在想他们为什么会有听没有懂，他们很爱耶稣诶，他们怎么会对于耶稣所预言自己将要受害的过程这么的无感呢？好，后来我觉得他们知道耶稣要被抓，知道耶稣要死，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大有能力可以呼风唤雨的他们的老师，这位上帝的儿子，这位耶稣，他们一起生活的这位大有能力的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说他要走的这一条苦路是这么惨的过程。他们一定没有想到，他们一定觉得他们的老师即便面对死亡都可以大有能力，非常的荣耀，然后非常的这个英雄式。好，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耶稣接下来在十字架上，他完全是自废武功的一种死法，他完全没有使用他任何的能力，就在那里受尽屈辱，如同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载的这个受苦的仆人的过程。好，所以在耶稣那个时刻说出他要受难的时候，真的听懂的有谁？真的听懂的呢至少有两个，一个是那个打破香膏，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然后流着泪，然后用头发擦耶稣的身体，那个 打破香膏的女人，耶稣说不要阻止她，因为她是为我安葬做预备的。这个女人，我想她真的听懂耶稣在说什么，而且她真的知道这位伟大的耶稣，爱我的主，她接下来要按着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说的走这条戴罪羔羊的路吗？好，于是她的心破碎，好，然后打破香膏为耶稣的安葬做预备。另外还有一个人，在马太福音27章54节那边记载，在耶稣对有一个百夫长，他也在众人都唾弃耶稣的时候，门徒跟随耶稣的人也因为害怕而躲开逃跑的时候，在耶稣断气的那一刻，那个神人供气的那一刻，这个百夫长很特别，他居然在那一刻呢，他就认出了这真是上帝的儿子了。好，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好，上帝在一千多年前定下逾越节的所有的环节，其实都是在讲那一天，好，耶稣弥赛亚要做的事情。好，我们就进到今天主题经文，路加福音22章1节。好，除酵节须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好，犹太人祭日的方式是从，我们刚刚说是从日落时候是一天的开始，路加特别说宰杀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好，因为这一天耶稣就要应验先知的预言，成为逾越节的羊羔。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问啦，如果耶稣即将成为那逾越节的羊羔，那耶稣 和门徒吃了这一餐，时间上是不是就跟当时候犹太人的时间不同，对不对？好，如果耶稣要成为那个逾越节的羊羔，好，那耶稣跟门徒吃的这个最后的晚餐，到底是不是当时候的逾越节的晚餐？好，这个问题其实还有点难解。好，那按照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被钉的那一天是逾越节的预备日，也就是宰杀羊羔的那日。所以如果星期四的日落之后开始是要预备宰杀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好，那在日落之后呢，到星期五的黄昏，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那逾越节的羊羔被宰杀，好，然后接下来才是他们的逾越节的晚餐啊。好，那但是在路加福音这里却是说耶稣叫他们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呢。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好，耶稣的确是请门徒去预备逾越节的晚餐，但是呢，我们很确定的是他和门徒先提早吃了逾越节的晚餐。所以在22章15节的地方，耶稣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着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的晚餐是为了上帝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恩典，逾越节的晚餐主食是羊羔，但是因为耶稣要成为赎罪的羊羔，所以他跟门徒说我很愿意，我也必须要在受害以前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晚餐。好，所以他们是提前预备了。好，而这一餐对他们来说就是逾越节的晚餐，但是他们事实上在时间上是提早吃的。在这一个最后的晚餐用餐过程当中，耶稣就亲自翻转了1000多年来犹太人的传统，他把守逾越节改成什么？改成守主餐。而且耶稣明讲他不会再吃这逾越节的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那么我们就要再问啦，那耶稣这么说就是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机会跟耶稣一起吃这筵席咯。好，那是什么时候呢？好，在启示录19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原来在末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以神羔羊的身份迎娶新妇，就是教会，就是你和我，在那一天我们会与主同坐席。以往人们是用火烤羊羔来纪念上帝对以色列民族的救赎，但这个夜晚 耶稣用饼和杯来转化整个象征的重点。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即将要完成了，要开启的是一个新的时代，神和选民要立下的是新的约。好，所以耶稣就在这个最后晚餐的过程当中翻转更新了整个信仰的仪式，重要的仪式。而且神把整个基督信仰最基要的真理都放在这个仪式里面了。那有新的约，那我们就不免要问，那旧的约是什么？原来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之后，摩西就在西乃山上领受了神要给选民的各种的规条。好，那当时候以色列民看见这位神大有能力，好，带他们过红海，红海分开，带他们过红海出埃及，好，然后又天降玛纳，有各样的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以以色列民呢，他们这个面对上帝的邀请，好，神说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你们就要蒙福了。他们觉得当然要遵守，这么有能力的神谁不跟从呢？好，然后神说，但是你们若不遵守就要得着咒诅。他们觉得没问题，我们一定要遵守，信誓旦旦跟神立了这个约。好，相较于新约，这个就是旧约。好，但是这个人都很软弱，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明明知道这位拯救他们的神轻慢不得，非常的有能力，但是他们胜不过那个人里面的罪性。他们清楚知道上帝的标准，可是他们总是活不出令上帝满意的结果，以至于这个民族最后落到灭亡的地步。旧的约显然人已经没有能力持守了，受咒诅、受刑罚、接受审判似乎是无法避免的一条路了。但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站起来，他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要之后所有信靠他救恩的人用拨饼的方式纪念主的牺牲，而不再是吃逾越节的羊羔。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耶稣特别讲这是新的约。那在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每一次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是表明我们跟主的救恩有份，我们是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真实的死亡，真实的死亡得着代赎的。好，那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当中，他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临时起意，然后就站起来随意的去做更改，把这个已经一千多年的制度呢，因为一时的兴起就把它改掉。耶稣不是一时兴起的，绝对不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知道耶稣不是一时兴起临时起意的去做更改？因为我们今天早上读到约翰福音六章47到58节的时候，约翰福音六章耶稣在之前就已经先预先说了，他接下来就要更新上帝选民的信仰仪式。好，这一段经文呢，六章47到58，这段经文是今天的灵修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它很重要哦，我们一起来读，请。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复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如果你有认真读经，当你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应该会这样揉揉眼睛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我里头。好，我不知道大家第一次看到经文的时候有没有非常 shock， 我个人非常 shock。 我们教会这个是这个面对那个前面是马路，然后有玻璃都是透明的，所以当我们把这段经文打在这个投影片上的时候，我不知道那路过的人如果仔细看一下会吓到，要吃人子的血喝人子的肉就有我的生命在它里面。这一般人看过会觉得什么邪教，吃人血喝吃人肉喝人血，这整段在讲什么？这整段其实耶稣早就跟他们说他要更新整个信仰的仪式。好，我们要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好，其实都在讲这件事。好，耶稣在讲这段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其实就在预告接下来他要设立主餐，而主餐就是一个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仪式。听起来很吓人，很不舒服，听起来其实是很不舒服的一种描述法，这样说很不舒服耶。可是这谁说的？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这个描述是耶稣亲口说的，耶稣的意思是说，因着我们的罪，因着你和我的罪，我们都共同参与了屠杀上帝儿子的过程。即便你不是2000年前的犹太人，但是当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是表明你也曾经参与了屠杀上帝儿子的过程，你是表明主是因你而死的。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清楚知道这两段经文的关系，以至于你未来在守主餐的时候，你的心才会深深的被感动，你才会深深的懊悔，生出感恩之心。原来当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不是只是单纯的领受救恩，我是承认我是那个参与屠杀上帝儿子的过程，我是那个不配的罪人。而耶稣说，当我们愿意这样承认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很确实的应许，就是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说，当你愿意这样承认，这样宣告你是个罪人，你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时候，耶稣说你就得着一个永生丰盛的生命。这里的永生指的不是单单未来而已，而是从你这样宣告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得以与神连结，得以常在他的里面，他也常在你的里面，你的人生不再是无力软弱无助，乃是有圣灵印记有圣灵内住的属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守主餐有哪些很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必须要非常清楚的呢？第一个，守主餐是纪念主是因我而死，不单单纪念主的死，是纪念主是因我而死。好，这是很重要的。好，耶稣说你们这么做为的是纪念我。每次当我们守主餐的时候，我们就再次想起神是怎么爱我们。罗马书五章八节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表现很好，已经是内外一致的好人才爱我们，不是。神对我们的爱是在我们都还很狂妄自大，还自以为意自以为是的时候，甚至觉得我们哪需要救恩的时候，神就已经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了。神的爱是这样的爱，不带条件，没有后悔。所以每一次我们守主餐的时候，就再一次提醒我们， 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的，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好，每一次当我们守主的餐的时候，就再一次想起我们是今日成了何等人，都是神的恩典。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二十九节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你要省察自己的罪，你要再次的清楚知道你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是你也同样参与了两千多年前屠杀上帝独生子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你是蒙恩的罪人。好，当我们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守主的圣餐，我们就会生出很深的懊悔，我们就会生出很深的感恩。如果你仍然不知道耶稣的十字架救恩，耶稣是为了你而钉在那里，当你吃饼喝杯的时候，你就不会懊悔，你也不会有感恩。而保罗说，你这样做，你反而是吃喝主的罪，吃喝自己的罪，还不如不要守，因为你根本没有搞清楚你在做什么。所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表明我是罪人，我曾经参与了这样屠杀神儿子的事，而我如今成了一个蒙恩的罪人。第二个守主餐的意义是，当我们守主餐的时候，我们同时领受了上帝神永生的应许。耶稣说，我们若不吃他的肉不喝他的血，就没有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带着感恩悔改的心来接受耶稣为我们做的牺牲的时候，我们就跟基督的生命连结，神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就发动了。好，神与我们立的新约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黑体字，请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并且愿意接待他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神的灵来掌管我们，帮助我们。这是新约的内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从现在，从我们如此相信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接待他进到我们的生活里头，生命里头，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掌管我们，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愿意承认基督是主的时候，耶稣在这个四福音书里头曾经跟彼得有过一段对话。当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说，我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我把得胜的权柄给你们。好，当我们合神心意的祷告，在我们如此宣告之后，我们合神心意的祷告就必蒙垂听，我们就得到那个天国的钥匙，可以震天撼地的，可以捆绑，可以释放，已经得胜了。好，神让我们从相信他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有一个丰盛生命的应许，这是一个真实的，你生活的每时每刻都可以经历的一个很真实的应许。第三个守主餐的意义是盼望主的再来。哥林多前书那边讲到，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信靠耶稣的人，除了我们刚刚说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我们有一个丰盛生命的应许，开始有神的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再孤单，也不再软弱，我们已经有一个得胜的权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释放，可以捆绑，我们有大能大力，不单单是在今生有上帝同行的应许，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盼望跟把握，就是即便连死亡的权势都再也不能辖制我们，因为神应许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与复活主一样，有一个完全荣耀的身体。这个是上帝在启示录里头亲自说的。在新约里头有许多保罗的经卷里头都讲到，会有一个完全荣耀的身体，不是只有灵里的复活，是荣耀的身体的复活，是真实的，跟耶稣复活的身体是一样。耶稣复活的身体是怎样？他可以穿墙，但是他可以吃东西哦。 好，你要摸它的时候摸得到哦。好，然后长得跟以前不一样。好，我们从四福音书可以归纳出这几个哈。那我们未来也会有一样的，好，无瑕疵的荣耀的身体。好，这大有盼望。好，所以啊，当我们每一次守主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盼望有一天啊，主再来，我们要跟他一同作王到永远。这件事情对基督徒很重要。很多人信耶稣没有搞清楚状况，他以为他受洗完了之后他就领了什么天国的门票，没有门票这件事，弟兄姐妹，完全没有，这不知道是哪里生出来的想法。好，我以前跟一些长辈对话过，他就觉得说，哎呀，不用这么辛苦啦，没关系，以后到天国大房子给你们住，我不用，我只要住一个小小一坪就好了，在厕所这么大小的房子就好了。他以为自己有天国的门票。但是我们看一下耶稣说过什么话。耶稣讲话很直，他从来没有说信靠他以后你的生命可以不要改变。耶稣从来没有说你还可以我行我素。耶稣说这是一条窄路，是一条窄门，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好，耶稣说有一天这个末世的时候家主要来，来做什么？来算账。好，耶稣说在那一天会有很多人想要进去，他们原来以为有门票的想要进去但是不行。好，然后家主来关门的时候，他们在外面说主啊给我们开门。好，家主就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好，这是耶稣说的，话很白。好，如果我们不清楚真理，我们过的基督徒人生就是浑浑噩噩，搞不清楚状况的，我们还自以为得了天国的门票，结果耶稣说在那一日他会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好，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耶稣说他一定会再来，然后呢上帝的儿女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弟兄姐妹，你盼望主的再来吗？你在乎与主面对面的那一天，主给你的称赞吗？好，保罗对那些轻看主恩典的人说，岂不知神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吗？上帝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不是要让你得到救恩之后就很嚣张的等着上天堂，不是的。神要你经历的是丰盛生命的应许，你要开始让主掌管你，你要开始愿意改变，让耶稣做主，你要开始愿意开始柔软，然后听圣灵的引领，让圣灵充满你，帮助你。好，这是上帝要给你的今生的应许，而且告诉你在他再来的那日，在他再来的那日他要与你同坐席。所以盼望我们在那一天都成为预备好的童女，常做准备，随时见主面，这个很重要。所以每次当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在我们吃饼喝杯的时候要有一个画面，就是在那一日会有个羔羊的宴席，我们会被主邀请一起成为座上宾，与他一同坐席，然后与他一同掌权直到永远。这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头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没有这个永恒的盼望，你的人生活出来绝对是这个残残破破的，没有办法活出大有能力的人生。第四个，当我们守主餐的时候，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带出合一相爱的行动。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最后的晚餐跟别人记载的方式不太一样，好，内容也不太一样。他大部分记载耶稣做了什么事，耶稣说了什么话，对于耶稣改变这个信仰仪式倒是没有特别的提到。那约翰福音特别讲到在这一个晚餐当中，耶稣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帮门徒洗脚。好，这个画面我想对门徒来说是很震撼的。在约翰福音13章1到15节，这边讲到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他就爱他们到底。 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上帝出来的，又要归到上帝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好，这一段耶稣示范了仆人的榜样，因为爱到底，甚至甘愿做仆人。好，在这个洗脚的画面当中，好，有两个人特别被约翰写出来，一个就是犹大，卖耶稣的犹大。你知道在那个晚上里头，约翰福音一直记载，耶稣不断的暗示犹大，我知道你要做什么，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不断的想要用尽各样的方式挽回这个迷途的羔羊。好，我想当时候犹大，当耶稣要替他洗脚的时候，他一定忐忑不安。好，耶稣不断的用各种方式，甚至为他洗脚，告诉犹大说，我知道。好，然后为彼得洗脚，告诉彼得说，我知道你接下来也会不认我，但是我为你洗脚。在这个晚上里头，他用尽心思要挽回犹大，但是犹大最终仍然选择与撒旦同谋。那我们看彼得，彼得反应很直接，他直接拒绝耶稣为他洗脚，因为他觉得不配。可是耶稣说，如果你不让我洗脚，你就与我无份了。这段对话很特别，耶稣说，当然不配，但是你们一定得接受我在你身上做这件事。好，不要拒绝。很多人面对上帝的救恩，他觉得他不配，于是他就选择逃避，选择拒绝躲避。好，但耶稣说，你要让我为你洗脚。好，上帝的儿子接下来要做的事是挂在木头上，那是连仆人都不会愿意做的事，我们理当觉得不配。好，但是耶稣要我们单单带着感恩，在他的爱里头来领受这个恩典。我想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每当门徒一起守主餐的时候，他们一定会一起想起这个洗脚的画面。好，这个洗脚的画面跟主餐的教导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会想起耶稣怎么样用他的手碰触他们身上最脏的脚，他们会想起当时他们觉得自己有多么的不配，但是耶稣却用温柔的眼光告诉他们说，放心，让我为你洗脚。好，然后接下来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你们也要彼此洗脚，你们也要愿意做仆人，像我一样甘愿谦卑的服侍众人。好，这是守主餐很重要的意义，要带出合一相爱的行动。所以当保罗看到哥林多教会守主餐的时候有一些乱象，他实在是忍不住就开骂了，因为他说，你们这样算不得守主的餐。好，完全没有行出守圣餐的意义。好，完全没有，因为完全没有合一跟相爱。好，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1章17到29节，好，这边讲到保罗说，你们聚会根本不是受益，是招损。好，你们每次聚会的时候就是分门别派。好，然后呢，聚会的时候他们是先爱宴嘛，然后才守主餐，然后聚会的时候大家带东西来，有钱的人就一起吃，然后让那些穷苦的人家饿着肚子。好，然后甚至有人吃到酒醉，有的人是饿着肚子，有的人是吃到饱还躺在那边酒醉。他说，你们要吃喝没有家吗？你们怎么会在上帝的家里做这种事呢？ 好，他说你们这样根本不算是守主的餐。然后保罗就再告诉他们主餐的原来的意义是什么，就再告诉他们一次，他说如果你们吃喝啊，不分辨是主的身体，你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可见守圣餐不应当只是一个仪式，那不是耶稣所期待的，好，那不是耶稣所期待的。但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最软弱的就是这个，我们可以很真心诚意的感谢耶稣对我们做的一切，我们也可以欢喜带着盼望期待主的再来，但是当我们吃完主的饼喝完主的杯之后，我们很容易继续对别人冷漠，我们也很容易就继续的不饶恕，不想付出。如果这是你的问题，唯一的解决之道是你向主祷告，求圣灵帮助你真正去认识十字架的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好，唯有当你真正去领受耶稣坐在你身上那个仆人的侍奉，好，那个你不配受的服侍，你真的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明白之后，你被上帝的爱充满之后，你就有能力可以去爱人了，你就有能力可以去包容别人，接纳别人了。这就是新约的奥秘之处，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独生子的爱，基督的爱，要成为你所有向善的动力。过去在旧约里头，人信誓旦旦，却没有能力活出来。啊，但是在新的约里面，我们被基督的爱充满，我们再也不是为了要表现得好，得着上帝的爱而努力，不是，因为神早就先接纳我们，爱我们了。我们被他的爱充满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向善的动力。弟兄姐妹，这是守主餐的意义。盼望未来，当我们每一次守主的圣餐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加的清楚知道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什么。每一次当我们领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你要再次想起你是个罪人，你曾经参与过屠杀上帝儿子的这一件事情上。于是当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你会带着极大的懊悔和感恩，你会带着极大的一个感谢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最后就用这首诗歌谢谢你来向这位爱我们的主表达我们对他的感谢，谢谢他在我们还做罪人还不明白的时候就爱了我们，谢谢他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还偏行己路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谢谢他在我们真的是在人生当中常常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谢谢你。承认我们是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要向主说谢谢你，在我还做罪人还不明白的时候，你就为我挂在木头上。好吧，我们同声开口，我们再一次的向神献上我们对他最深的感谢。主啊，是的，主赞美你。主啊，孩子常常自以为是、自以为义。主啊，孩子常常自以为主啊，但是只有你让我看见，看见我的内心。 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再一次来领受他给我们的那丰盛生命的应许。我们要靠着主宣告，我们已经得着了那天国的钥匙，那得胜的权柄。我们要特别将我们生命里头此时此刻所面对的难题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深深的相信，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宣告得胜的时候，我们要得着那捆绑黑暗权势的能力，我们要得着那释放人心的能力。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愿你亲自帮助弟兄姐妹，主啊，还是为我们的
和天
山关来祷告。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再一次的来向主说，我们愿意在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警醒祷告，谨慎自守。我们要开始好好的来面对我们与主面对面的那一天，我们要如何向主交账。我们期待我们可以得着神对我们那忠心又良善的称赞。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愚顽的基督徒，不要做一个那沉睡的上帝的儿女，乃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知道主要再来，我们需要带着何等大的渴慕与警醒来等候。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主，这是我们的软弱，主啊，这是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带着那短浅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再次提升我们生命的眼界，主啊，提升我们生命的眼界，让我们看见神你要赐给我们的何等丰盛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淡淡带着盼望要再来，主啊，因为你再来，主啊，因为你相信，主啊，我们全心全意敬拜你，盼望充满力量，让我们全心全意敬拜你。最后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求神赐给我们那愿意为人洗脚仆人的心智。求神帮助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头认真的学习相爱的功课。每当我们没有办法爱人的时候，我们想起主的吩咐，主的教导，我们想起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耶稣对我们的期待就是期待我们也为别人洗脚，期待我们也学到这样一个仆人的侍奉的身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头，在小组里头，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开始学习这爱的功课。想起耶稣对我们的爱，我们就从里面生出那奇妙爱的力量，可以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主，愿你亲自帮助孩子，
无比的爱，
特别在孩子的边有一些让孩子生气的分数，主啊，要让孩子分顺
我们的心，
主啊，主啊，求你给我
骄傲，
主啊，求你
骄
傲，我们
为了骄傲，主啊，
也乐主啊，
今生的渴望，主啊，而忽略了你。
是这样的爱我们，你要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你要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仪式，再一次认清我们自己是谁，也再一次放心的接受你成我们的救主。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主，让我们活着的每一刻不再孤单，我们可以与主同行，让我们活着的时候也不再是彷徨无助无奈，乃是有永恒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我们深深的相信你再来的那一天有一个非常丰盛的羔羊的宴席，在那一天你要与我们同坐席。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从天上来的力量，让我们知道如何去爱人，如何为别人洗脚，如何活出那美好的仆人的身量。主啊，谢谢你今天早晨对我们说话，谢谢主。我们请美丽传道来为我们祝祷。
主，谢谢你是凡接待你的就是信你名的人，你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钉在那十字架上。主啊，是的，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你挽回了我们。主啊，你那复活的生命也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名里面领受那新重生的生命，好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着的医治，因着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着人所不能夺去的平安。主啊，你赐福在我们当中，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